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打开圣经啊，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要来看三个人物，所以我们读的经文不少。我们先会从十七节开始，然后我们会跳着读，然后读到最后一节啊，第十章十七节开始。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召集在这里。若不是主你自己爱的召唤，叫我们归向你，若不是你自己救赎我们，成为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来吸引我们，我们为这一切感谢。我们早晨下午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你自己的话想打开，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什么复活节啊，我们有受难然后有复活。下个星期呢就是Palm Sunday 中之节啊，就是这个中之啊，中之节是来庆祝什么？不知道。耶稣基督啊，最后一次在世上，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啊，他死之前啊，当然复活之后，他可能也走了很多地方啊。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众人都拿着这个。种子啊 ，palm 啊，这个 leaves 啊，在那里欢迎他进来。然后那一次他进去之后，他最后一个星期，最后那一周他就钉了十字架啊。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思考，在种子节，耶稣最后一次隆重的进耶路撒冷的之前。有三个人物啊，你刚刚打开的马可福音是不是？你到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就开始对两个门徒告诉他们说：“你要去取一批驴驹啊，让我坐啊。”然后他坐着驴驹进去，然后众人呢就拿了他们的衣服啦，然后这个田间的树枝啦就铺在地上，然后又那里呼喊着啊。讲到棕树枝，只有一个地方有提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啊。然后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在这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我们要看的三个人物，我们要来思考这三个人物。一个是少年官，这是在第十章的十七节。少年官讲完了之后呢，就开始门徒们他就说这是在三十五节在那里我们会从三十二节开始看起。然后门徒的事情解决了之后呢，我们就最后来到第四十六节，讲到一个瞎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人物。我们先来看少年官，我们从第十章的十七节念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产业很多。耶稣在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是少年人。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少年的官。在马可福音这里，就只是讲一个人跑来，他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第一句话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句话耶稣讲了，是要这少年人认识一件事情，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你就必须承认我是什么？我是神，我是神，因为唯独神是良善的。所以来到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要认识到一点，耶稣要他认识到一点，是要知道说他是神。那经文没有说少年人怎么反应，少年人同不同意？那接着说，他就说，这个少年人就说，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说，都只有神一位以外，就没有良善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着你所要做的做得够，能够承受永生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几点有关这少年人的一个事情。第一，少年官并没有认识到，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来只是要来问。然后当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再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很明显的表示说，这个少年人并不知道他是神。第二点，这少年人并没有认识到唯独神是良善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好而得永生的。当他来问耶稣说，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够好，才能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只有一个是善良的，只有一个是良善的。如果只有一个的话，还有谁能够变得良善，以良善来承受永生的？这是清楚的。然后耶稣接着又问他，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少年人说什么？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少年官他是有信仰的，他相信神，他也按着神的话去做，但是他的信仰是一个信条式的一个信仰，他遵守了很多。然后耶稣就说，你还缺少一样，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人 他不但有这个耶稣说他耶稣看了他就爱他，就表示他也的确，耶稣并没有说他没有遵守到这些啊。少年人的确有这个信仰，他也按着他的信仰的要求，他也做到了。那少年人缺乏了一个东西，我们今天看的这三个人的其中一个，第一个，这少年官他缺少了一样的东西，他缺少就是他要跟随耶稣的动力。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官听了之后就怎么样？脸变了色啊！你们平常的脸会不会变色？要变脸，要怎么样的情况才会脸变色？非常失望的时候，是不是？吃一惊，结果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经文圣经加上一句，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而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耶稣呼唤他来跟从他，要变卖所有的，他愿不愿意？不愿意。他要信神，他要上所谓的得永生上天堂，但是他不愿意做的是什么？他不愿意做的是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不能太有钱啊，因为耶稣常常说我在这里睡，在那里睡，我又没枕头啊，到处跟随耶稣呢另外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耶稣到处碰到很都有需要的人啊，是不是？耶稣常常要供应他们的需要。你说耶稣给五饼二鱼变成五千人喂饱啊，为什么需要我的钱啊？那五饼二鱼也是这个小孩子给的啊，小孩子有的给出去，神就用，神会用我们所有的来使用我们。我们跟随神，我们需要所有的一切啊，放在主的脚前，神要说什么用就怎么用。但是少年官不愿意，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能跟随耶稣，因为他心里面挂念着他的财产，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少年官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失去了什么机会呢？他失去了跟随耶稣的机会。他没有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没有看到耶稣骑着驴驹，众人欢迎他。他没有看到接着耶稣在耶路撒冷里头受这个法利祭司利未人甚至法利赛人的责问一些的拷问他没有看到耶稣最后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少年官失去很多的机会，因为他贪爱钱财，他没有办法亲身的在十字架面前体会耶稣基督舍身的爱。少年官代表的是一个愿意相信神，他也知道他需要得永生，他也愿意做很多的事情来赚取这个永生。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做的，就是放下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他不愿意让他的财产由耶稣来这个使唤。我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财产都要全部捐出来给教会，这不是我们所教导的。我乃是说到当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物件我们都愿意摆在我们的主面前，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们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使用，要摆上的时候就摆上。少年官 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想要知道说怎么得永生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许多的这些信条他都可以守，他都愿意守。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做的，就是他不想把他这个信仰看成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代价，他不愿意这样子的来跟随耶稣。这是第一个人物。第一个人物讲的是一个信条式的一个信仰，第一个人物讲的是一个缺乏个人来跟随耶稣的这个动力的这个信仰。第一个人物，你看到那个产业啊，钱呢，还占据了他的心。第一个人物，他并没有真的体会到十字架上的爱，主的爱还没有激励到他一个地步，让他愿意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的主而活。在座的，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相信耶稣你也相信基督教很好，帮你指引到一个永生的道路，但是讲到要跟随耶稣，要摆上一切，可能还没到那个地步。讲到说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真的被神的爱激励的，我们只想到说信耶稣，只要我办得到的，能够得到永生的，何乐不为。但是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头，我们并没有真的体会到十字架基督为我们的舍命。再过两个星期，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受死。你愿不愿意来真实的体会主的爱？在主的爱的召唤下，我们把一切摆上。这是少年观。接着我们也看到第二种人物，不是一个人，是一群的人，就是门徒。这是在第十章的32节到41节，我们一起来念32到41。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碎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的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在这里讲到门徒跟随着耶稣，耶稣走在前面要上耶路撒冷去了，门徒就很稀奇耶稣为什么走在前面，他们就开始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至少耶稣讲过不下3次以下，讲了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祭司长跟文士要杀害他。虽然他们似乎听不懂，可是又似乎听得懂当耶稣走在前面的时候，门徒就开始害怕了。 然后他又叫门徒十二个门徒来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定他、啊、死罪，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碎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在这之前呢，门徒每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第一次彼得听懂了，马上告诉耶稣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其他的时候呢，门徒就装着听不懂了，他们总是讲耶稣可能讲的是比喻还是什么的，那他们总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一次耶稣又在讲了，我们怎么知道门徒听不懂？因为三十五节，西比带的儿子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什么，因为你给我。”耶稣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你仔细读的话，在约翰福音每一次讲到耶稣要受荣耀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指人子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包括他要复活，但是包括了他要钉十字架。耶稣讲到说他要得荣耀的时刻到的时候，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不懂，门徒说：“你赐给我们在你荣耀里。”在耶稣的意思里头，就钉十字架，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得荣耀的时候是挂在十字架上，你要一边挂在，一个挂在右边，一个挂在左边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记得在那个克西马尼园，耶稣跟父神祷告说：“这个苦杯若可以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啊旨意啊，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要受的是死的洗。他们说：“我们能啊。”耶稣说：“这个以后你们是要喝的了啊，你们要为我受苦，你们要为我受死，但是要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能够赐的啊，乃是为谁预备的，就是谁的。”两个门徒来问，十个门徒都很生气。为什么？他们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生气的原因是两个门徒在他们未知以前就先跑去跟耶稣要了。他们想的是说，要么就我们十二个人一起跟耶稣要，也许耶稣来抽个签，看谁坐我的左右。你们两个背着我们，就偷偷的想要先争取最好的位置。你发现到在这里有门徒，门徒有没有跟随耶稣？有啊，比这个少年官来的好得多了啊。门徒跟随耶稣，特别在前面的时候，如果你刚刚我们跳过去的经文里头，你发现到门徒看到这个少年官来了，耶稣反而拒绝他，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然后呢，门徒就跑来跟耶稣说什么？哎，你在二十八节啊，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弃所有的了啊，来跟随你的了。”耶稣有没有否认？没有，的确门徒撇下一切，在这个跟耶稣的关系上啊，门徒的确是比少年官好的很多，他的确放下一切。门徒的问题是什么？门徒的问题，他们虽然是撇下一切的，可是他怎么样？他们还是害怕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害怕受迫害，害怕受苦，害怕为耶稣吃苦。他们可以撇下一切，但是他们对受苦的道路 为了要跟随耶稣，为了要守圣经的原则，要吃苦的话就有点困难，是不是？有些基督徒我知道的比少年官好的很多，要出钱就出钱，要出力就出力，但是出钱出力之后还要受苦的话，这还要想一想。钱给你都好，时间都可以给你，但是要受苦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门徒，在某个程度上他们可以摆上很多，但是他们总是拼命的跟耶稣求说，不要走这条路好不好，不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到十字架的爱到一个地步，到愿意走上跟随耶稣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在某个程度上的摆上，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的害怕。他们求的东西也没错，你要求这个天上的荣耀也没错，可是他们却对主耶稣他一直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这个信息一直听不进去。门徒是当他们已经决定好了这就是耶稣该走的路的时候，耶稣真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少年官跟门徒的差别在哪里？少年官有的是一个信条的一个信仰，门徒有的是一个跟耶稣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差别，这是好的差别。门徒跟耶稣基督的确是亲密的，他可以体会，他们可以体会耶稣的心，在某个程度上，他们可以来跟随耶稣，他们愿意，只是常常软弱，不断的拒绝走为主走受苦的道路。我们呢，我们也许跟少年官很像，也许跟门徒也很像，我们也许愿意摆上很多。以前有些人是不愿意摆上钱的，现在很多人愿意摆上钱，但是不愿意摆上时间。也有人愿意连时间也愿意摆上，但是要为主受苦嘛，这个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刚刚唱的那首歌，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跟随耶稣，要侍奉主啊！这每一次讲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这会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不是？有谁会说跟随耶稣到底啊？这是很喜乐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会有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苦？我们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因为呢，你很多东西要舍得放下啊，有很多东西要舍得放下，会有这个痛苦的，不再为自己而活。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啊，这句话体会有多少？我们的体会有多少啊？我们的体会有多深？跟随耶稣呢，常常有不同的这个，我们发现我们跟主有不同的意见的，不同的看法的，而愿意放下自我的，又有多少人？如果少年官跟门徒放在两边来比的话，你的信仰更像是哪一个？我们还有第三个人物，我们还有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人物，我们来看46节到52节，一起来念。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边。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了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伯底：“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个瞎子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的，他眼睛是瞎的，他需要能够看见，他知道他的问题，他听到说耶稣要走过，走过的是耶稣，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弥赛亚的意思了。你发现到说这个瞎子，讨饭的瞎子，他很多东西他没有的，他是一个讨饭的，他很多东西看不到的，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就看得很清楚，他就认定了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你发现到47、48，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首先他看到很热闹，是不是？你想象，他说是谁，是什么事情，人家告诉他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没有人告诉他这是大卫的子孙耶稣，他就认定了一件事情，他应该是之前听过的，听过耶稣的事情，他认识的，他就认定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接着什么事情发生呢？48节，有许多人责备他，多少人不知道，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结果怎么样？他不听，他就越发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个福音组我们在查，说信耶稣为什么那么难，他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刚开始的时候信，神说那个说我要给你后裔，让你成为大国，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信了，神就以他为义，是不是，没信，没有多久呢，下一章就开始讲说这个撒来他的太太就说：“我们不如做这样子，我把我的使女给你，让你从我的使女那里生了小孩。”然后亚伯拉罕就听了，为什么信神那么难？因为在旁边的人不一定信的，旁边的人会告诉你说：“哎，你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不可能生小孩了，让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所以旁边的人会出主意，出一个不幸的主意，那亚伯拉罕也就听了，等等之类的，很多很多。当你相信神的时候，有时候很多的环境会让你不幸的，在这里，讨饭的瞎子，当他要叫耶稣过来的时候，许多人责备他，许多人叫他不要作声，他既然一点都不顾人的声音，他却越发大声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知道他自己眼瞎的，但他是他认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那一位救主，他非要耶稣不可。就因为这样子，耶稣就站住说：“叫他，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说什么？众人说什么话？哎，告诉我一下经文，49节，众人说什么？放心起来， 他叫你了。什么叫放心？不要怕的意思，是不是？这句话很怎么说，很讽刺。你看这个瞎子对着所有的人，人家在责备他的时候，他还一点都不怕的，那边大声的喊着，还需要众人告诉他放心吗？不需要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前面的时候，在这之前，他们行路在32节，行路在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去，众人在前面走，门徒就稀奇，跟随的人也什么？害怕。害怕的是谁？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众人呐。他们越跟越害怕，不晓得耶稣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办。这个瞎子是唯一不怕的，当然他不了解这个整个剧情，但是他不怕众人在那里责备他的声音，所以他在他需要害怕的情况之下，他不害怕。而这些人呢，跟随耶稣的人呢，其实越跟越害，心越虚越怕啊。所以呢，你要看耶稣说叫过他来的时候，这些害怕的众人呢，对这个不害怕的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所以这个瞎子呢是挺特别的一个，他认定了耶稣，他就不怕人怎么拦阻他，他都要去把耶稣叫来。他要是能够走到耶稣面前就走了，他完全不惧怕，不怕众人的拦阻。当瞎子听到耶稣说，耶稣没有直接对他说，耶稣对众人说啊，然后他听到众人告诉他说，哎，你可以起来了，你因为耶稣叫你了。50节，瞎子马上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脱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衣服看起来不是很重要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穷人的衣服是很重要，因为这可能是唯一的他的被啊，来盖身体的啊。所以呢，他就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他丢下他唯一的一个有的东西。那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夫子，我要能够看见。”他求了一件事情，他要能够看见。耶稣说什么？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瞎子立刻看见就走了，是不是？没有啊，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瞎子有一件事情，他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眼睛是瞎的，需要能够看见。但是他认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那一个弥赛亚。他必须要找到这一位耶稣。找到耶稣是说他只求一件事情，他要能够看见。看见了之后，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你猜他眼睛看得见之后，跟随耶稣之后，他接下来看到什么呢？圣经没讲啊，但是圣经也没说他没有再跟随了。如果他跟随耶稣到底的话，他就看见耶稣一周之内就钉在十字架上，为他而死。这里的瞎子是有名字的，叫什么？巴迪买。 巴底买很可能有名字是因为初期教会里头大家对他是认识的，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特别把他的名字记载下来，让大家知道说，哦，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会中的某某弟兄。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了耶稣，他跟随了耶稣。另外有一个人应该是挺有名的，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读的这个少年的官，是不是他有官位，他又有品格，他这个人又好，但是他就是没什么，没有名字，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这一生啊，我们所知道他的就是那忧忧愁愁走的人。所以瞎子是有名字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啊。这个瞎子有的不多，你说丢了一件衣服不算什么，但是这是我们所谓很多件衣服的人讲的话。如果是你唯一的一样东西，你不一定能够愿意放得开。所以对瞎子丢下衣服虽然看起来牺牲不大，但是 他是唯一的，就好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这是唯一的，他撇下了。从财产来说，少年官是不愿意牺牲的，因为他财产很多。门徒认为他们牺牲挺多的。再说有没有感觉你的牺牲很多的？没有啊，你们都挺属灵的。老师说我有时候服侍神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会跟神计较，我牺牲挺多的，你看家里面，你看教会里面，你看等等，跟神数了哈，告诉神说我摆上那么多，我的福气在哪里。那门徒有时候就会总是认为自己牺牲挺多的。那瞎子呢，瞎子他把他有的其实也不多，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愿意就把他摆下来到耶稣面前。这三个人他们对主的关系啊，是让我们来反省的，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一个信条式的信仰？主日来崇拜，星期五来这个团契，如果祷告会也参加，那都不得了。很少人参加祷告，我是唯一里面十几个里面或者几个人里面的一个啊，是不是这样子守信条式的啊？但是要讲到说财产啊，这个动不得，不能碰，因为我们的心仍然是在这个地上放不开，走不动。但是如果你告诉我除了财产以外，除了不跟随耶稣以外，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的而得到永生的啊，我都愿意做。这是第一种的信仰。第二种的信仰的确牺牲了，也愿意摆上了，但是要吃起苦来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常常会想自己牺牲挺多的，这样的信仰还是很还是很自我中心的啊，还是很自我中心的。是讲到说我摆上了 不是为了受苦的，我摆上的是为了得荣耀的。第三个就是瞎子他的信仰，他不知道很多事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是主，他要跟随他。你没有看到瞎子说，哦，我眼睛看见了，让我回家看看我没有看见的家人，啊，让我现在可以脱离我的穷人的这个生活，我可以去赚点钱，眼睛看得到。他眼睛看到了之后，他就跟着耶稣走了。他走到底，因为他的名字是人所知道的。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斤斤计较跟神说，到底我牺牲多还是你给的少，还是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还是我们就认定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看一件事情，我们看我们的主走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求主来帮助我们，愿他的话来警戒我们。这今天呢，只有一个应用，因为还有两个星期就来到我们所要纪念的这个受难周啊，就是有一个大家回去做一个祷告，早上起来祷告也好，吃饭的时候祷告也好，睡觉前祷告也好，祷告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要能够看见，我看见那个少年官所看不到的。他看不到是因为他的钱产业很多，把他眼睛弄瞎了，看不到还有那更珍贵的，他看不到。我要能够看见，门徒常常看不见。耶稣讲了好多次说他像去这个耶路撒冷要受这个人的这个苦待，然后要上这个十字架，门徒是越听越糊涂，他看不到，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为主耶稣要走一条受苦的道路，他看不到。我们来做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承认自己眼睛是瞎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主，你是弥赛亚，让我能够看见，让我们眼睛，让我的眼睛看见之后，就一直跟随你到底，不看别的，我们只注目我们的主。在服事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眼神往旁边一看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服侍神。在家里面，我们按神的心意，我们去服侍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眼睛就往旁边一看，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什么我要按着神的心意这样子一直的在家里面受委屈？我们走不下去。在很多的时刻，做基督徒要活出来的这个生命跟这个原则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而容易让我们吃亏的。你要让你想说，你在工作的场合按神的心意来做，在家里面按神的心意来做，两个人起冲突了，按神的心意去道歉，我们都不愿意的。我们都知道按神的心意是表示什么，是表示我们要吃亏的，不愿意吃亏。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唯有他是主，他说什么我们就跟从听从，他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受难节的这个季节里头，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 让我能够看见，更重要的是看见你在十字架上的爱，让这个爱能够流入到我内心里头，激励我，叫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只做一个事情啊，就是跟神祷告，说让我能够看见、体会到主的爱，让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从内心深处被主的爱所吸引，就快跑跟随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受难节、复活节，我们过了多少年的这个纪念，我们却没有办法真实的体会，从体会当中来回应你的爱。我们的教会不在乎人多或少，只要每一个在这里的愿意让你的愿意让你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看见出你的爱而愿意为你摆上，我们就要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众人要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不是让一个感动的聚会来感动我，也不是让一个好的 program 来帮助我成长，而是让我的眼睛心眼真实的看见你就是我们要跟随的主。保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真实的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吸引。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谢谢王牧师，对自己也是很好的提醒啊。对，就是每一天，如果不被提醒，真的是好多时候可能会被带走了啊。无论是自己所看重的，或者是说受一点苦的时候啊。刚才王牧师问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自己会抱怨很多，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提醒，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看见。